中门训。主的心意是要我们都做他的门徒。让我们一起来，在主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做主门徒。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飞，欢迎您收听空中门训的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谈启示录的解释方法。启示录是以渐进的形式安排的，请注意书中的七个部分是以上升到巅峰的顺序安排，对于末后的事是渐进式的描述。一，全书中渐进的信息，虽然书中七个部分是平行，而且跨越基督首次降临到主再来，但在每一个部分的信息是渐进形式的。第一部分的信息，一到三章，凡有基督教会，就有灯台，发出基督的光和福音，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第二部分的信息，四到七章，凡有教会为基督做见证，必有教会受世界的逼迫，因为世界不愿被光征服，教会受到的逼迫和试炼乃是为他们本身的好处，因为宝座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第三部分的信息，八到十一章，基督教会受逼迫时，基督就看见殉道者的血，听到信徒的祈求，并借他审判的号声警告邪恶的世界。第四部分的信息，十二到十四章，教会与邪恶世界之间的挣扎，表明基督与他的仇敌龙兽和假先知之间更深属灵冲突。第五部分的信息，十五十六章，凡拒绝听神审判之号的人都要被神愤怒的碗毁灭。第六部分的信息，十七到十九章，撒旦和他的助手似乎经常得胜，但事实上他们常被打败。第七部分的信息，二十到二十二章，基督和教会将要得胜，并继承只有义在其中的新地。启示录给予信徒真正的人生哲学，以及对世界历史的真正解释。二，渐进式的强调末日审判，虽然书中七个部分是平行且跨越基督首次降临及再来之间的整段时期，但对于紧接基督再来之前的事却有渐进式的强调。在一到十一章只宣告和引进末日审判，但在十二到二十二章却实际描述末日审判。一章七节宣告末日审判，六章十二到十七节和十一章十八节介绍末日审判，十四章十四到二十节和十六章二十一节用象征的语言描述末日审判，二十章十一到十五章去掉了大部分的象征而教导末日的审判。三，渐进式的强调新天新地，虽然书中七部分是平行且跨越基督首次降临以及再来之间的整段时期，但对教会的得胜是采用渐进的描述，先是在天，然后在地。二十一到二十二章对新天新地的描述比其他部分更完全，例如基督在七封信向得胜的做应许，站在神宝座前穿白衣的群众象征性图画，和十四万四千站在新锡安山的象征性图画。五，启示录是一卷启示的书，旧约的但以理书和新约的启示录有极大相似的地方，两卷书都启示神的心意和目的。一，启示录从神的观点来启示历史的方向和意义， 此书在新约是独特的，它不像旧约的先知书那样包括奉耶和华之名的预言或宣告，它也不像圣经的历史那样详述历史。虽然启示录不是一卷历史书，但它确实是有关历史，它不是描述过去的历史，而是启示由基督首次降临到二次再来之间在人类历史所要发生的事。所以此书是一卷启示的书，它运用意象、预示、象征和数字描绘出在这个非基督教世界中教会历史的方向所运作的主要原则，并且指示出在人类世界中神的历史的意义。神借着特别的意象向使徒约翰启示他对教会与世界的目的。使徒约翰向创世纪一到十一章的作者和但以理书的作者不但关心神百姓的历史，也关心所有民族和国家以及世上元首的历史。二，启示录启示神在人一切事物中的主权，神掌管所有世上的基督教会，掌管所有帝国和君王，掌管所有假宗教和神的仇敌，掌管历史中所有的事件，直到基督再来。神以威严和荣耀坐在宝座上，他赐耶稣基督一切的权柄去控制地上的人类和他们的历史，他赐他权柄把人类的历史带到预期的目标。不论基督徒面对什么威胁，神的目的不会受到拦阻。今天某些政权禁止传讲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是因为这两卷书损害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及对暴君的支持。三，启示录启示耶稣基督征服者出去征战。但以理书从四个人类的帝国兴衰来描述人类的历史，这四个帝国衍生出永恒神的国的兴起。基督首次降临标志着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地上，到了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一场宇宙性的征战已经得胜了。按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一、三十二节，当基督被高举在十字架上，最后升入天上，这世界之王被逐出所统治的列国。按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基督借着死把执政的、掌权的掳来，并胜过他们。启示录又再重复这个主题，显示耶稣基督作为征服者胜过了龙和他的三个助手兽、假先知和大淫妇巴比伦。在第一章他显示基督蛮有威严地站在地上所有教会中间，在第五章他显示基督配得揭开七印，那七印启示人类历史演作的七个原则。在第六章他显示基督骑白马去征服世界，十二章显示基督在龙的猛烈攻击中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龙被摔在地上。十九章显示基督骑白马去审判世界，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最后大战中击败所有的仇敌。六，启示录借着意象、预示和象征来启示。书中的意象、预示和象征都有象征的意义。神在全书透过意象、预示、象征和数字来启示他的心意和目的。约翰在意象中看见并非真实的事物，像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虽然意象中的象征不是真实的，但它们确实代表历史中的实体。约翰在意象中也看见在现实中不再存在的东西，如耶路撒冷的第二所圣殿，那殿是 约翰被放逐到拔摩岛时要去量的。在意象中看见的图画是一回事，它最终的属灵意义又是另一回事。约翰在第一章看见有像人子的站在七灯台中间，右手拿着七星。在一章二十节，基督为我们解释这些象征。七灯台代表七间教会，七星代表教会的七位使者。七灯台的图画是真的，但它不代表真正的灯台，而代表基督教会。基督右手的七星图画又是真的，但他们不是真的星，而是教会的使者。约翰在十二章看见一条大红龙的意象，龙的图形是真的，但不是真的龙，而是撒旦。这些例子显示书中的意象和预示象征实际存在的实体，教会的使者和撒旦都真正的存在。十二章一到三节以及十五章一节描绘三大预示。第一个预示是怀孕的妇人被龙威胁，她生下一个男孩，后被提到神和神的宝座那里。此后妇人在旷野受到保护，她的子女就是信耶稣和顺从神命令的人，因此妇人象征神的百姓。第二个预示是那大红龙，他威胁要立刻杀害妇人生下的男孩，他被打败，又从天上摔到地上，但他仍然逼迫妇人和妇人的子女。十二章九节说龙代表撒旦。第三个预示是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七灾倒在有受印记人身上。十六章五到七节说神愤怒的七晚是神对那些逼迫神百姓的人的审判。十七章九节说意象是需要用智慧的心去理解的，并表明意象中的预示是代表其他实体的象征。例如虽然这一预示是有七头的兽，但天使说它代表两种不同的实体，它象征大淫妇巴比伦所做的七座山，它又象征世界历史中的七位王。我们要晓得的是，此书教导我们从象征的角度来解释意象和预示。因此虽然书中的象征不按它的实际去了解，而是按它们的象征意义，但是它们却代表在历史中不断发生的真正历史机构、人和事物。七，启示录是借着数字来启示的，此书与但以理书一样，书中的数字具有象征的意义，而非数字上的意义。如果我们把小数字七看作是象征性的，较大的数字如144000和1000则看作是实际的数字，那我们的看法就不一致了。我们必须一致地看书中的数字为象征性的。一，七这个数字其实是神完全的数字，经常达成神的目的。此书在结构上是由七的数字来主宰，按第一章二十节，七盏金灯台代表七间教会，七星代表七间教会的使者。正如灯台和星不是照表面来解释，而是代表其他的实体，同样七的数字也不按数字表面解释，而按它的象征意义来解释，因为七代表完全的数字。所以七间教会代表从基督首次降临直到他再来之间所有基督教会，他们代表世上所有存在于不同时期的基督教会的光景。书中有许多的七，在二三章有七封信写给七间教会，他们代表基督向众教会传达的信息。这些教会在历史的不同时间里 会经历到信中所谈的相同事情。还有七的倍数，如42是6×7，7000是1000×7，最后全书又分为七个平行的部分，每部分从不同的观点来描述人类历史中运作的原则。二，三和四的数字，三是三一神的数字，四是宇宙或世界的数字。第二和三章的七封信分为三封和四封，头三封的结尾是劝勉人要听，并向得胜的做应许。故后四封把劝勉和应许的次序倒过来，吹七号的七位天使被大声向地上的民所获载的音分成四和三，因为后面三次号声是严厉的，在神宝座周围的四活物各有3×2只翅膀，头四印揭开，四匹马一匹接一匹的来出现，地的四角站着四位好的天使，叫风不吹在地上。第六号响起，四位捆绑在幼发拉底河的恶使者被释放，他们用火、硫磺和烟杀了人的1/3。第六碗倒在幼发拉底河，三个污秽的灵从龙的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出来。第七碗倒在空中，把巴比伦大城列为三段，在新耶路撒冷的四边各有三个门。三，三又1/2的数字，三又1/2是痛苦的数字，圣殿和在殿中敬拜的神的百姓要受到保护，其余却要被无神的外邦人践踏42个月，就是3年半。那两位见证人被杀前要带着能宣扬神的道1260天，就是3年半。那妇人要在旷野受保护1260天，就是3年半。从海中上来的兽要得着权柄42个月，就是3年半。然后他得权力去征服圣徒，管制全世界。在旧约时代有一段3年半的时间是神的百姓不能忘记的，那是一段痛苦的时期，又是神的道得宣扬的时期，那就是亚哈和耶洗别逼迫神的先知3年半之久。在那个时期，以利亚和7000位先知并没有向巴利屈膝。列王记上17到19章记录了这一段的历史。我们拿雅各书5章17节和启示录11章6节来比较，我们就看到使徒约翰是想到亚哈和耶洗别的日子，在3年半里神在旧约的教会受到逼迫，但没有被毁灭，在那个时期神的道的能力得以彰显，以利亚和其他的人得到神奇妙的方法保护和看顾。同样在现今这段长的传福音时期，教会受到逼迫但不被毁灭，神的道大大的影响了世界。一载、二载、半载在但以理书7章25节和12章7节出现过，在那里是指敌基督的日子。约翰一书4章3节也强调，即使是现在敌基督的灵仍在世界，所以在启示录它代表3年半，又是指基督首次降临和他再来之间的整段时期，那也同时是教会受苦和受逼迫及大有能力在世界的传福音时期。这长的主要时期之后是一段短的3又1/2天，在那个时期里兽从无底坑上来杀了两位见证人， 止息了福音的声音。那兽代表最终阶段的敌基督的世界。四，六的数字，六是人的数字。第六印引进对于不肯悔改之人的末日审判，又影响创造的六个对象和六类恶人。666的数字象征兽和跟随兽的人，一脚失败，它象征他们达不到完全。10是代表完全，士美拿教会要受逼迫10天，在神宝座周围天使的数目是千千万万，龙有10角，代表他借较少的权力来统治罪恶的世界。较小的权力是指在人各方面掌权的人。从海中上来的兽有10角，脚上有10个冠冕，妇人所骑的那兽有10角，10角代表10位王，12是完满的数字，12章的妇人头戴12新的冠冕。在21章，新耶路撒冷的城墙有12个门，有12颗珍珠，并有12位天使，门上写了以色列12支派的名。12个门代表神在旧约时代拯救的百姓。新耶路撒冷的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写基督12使徒的名字。12根基代表神在新约时代拯救的百姓。在新耶路撒冷，生命树要结12样果子，每月一样。10和12的倍数，有24位长老，那是2×12，他们坐在24个宝座上，他们的白衣代表被基督的血洗净，金冠冕代表得胜的征服者，他们代表新旧约时代所有神拯救的百姓。有印记的人有144000，那是12×12×10×10×10，那是绝对完全和完满的数字。那144000代表神在整个世界历史拯救所有犹太人和外邦人。撒旦被捆绑1000年，那是10×10×10年，代表神命令辖制撒旦的影响力的整个时期。两位见证人做见证1260天，那是7×6×3×10天。总结，启示录是一份艺术品，它包括7个平行的部分，描述从基督首次降临到他再来，神对世界所计划的历史，每部分把这历史推前一点。他用象征性的图画和数字来代表真正的权力、机构、人和事件。神是此书的伟大的艺术家和作者，神用智慧来创造万物，也用智慧引导和控制人类的历史。由于人有罪，看不清楚人类历史的全貌，所以神要向我们启示，这世界的历史是严肃而且有意义的，对基督徒是有目的和盼望的。启示录的目的是鼓励在地上挣扎的信徒，它的主要信息是基督已征服了一切，凡属他的人也借他成为征服者。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下次再见。